1999的4月25日，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集体上访，要求释放被天津警察抓捕的几十名法轮功学员。那么四年之后，在2003年的4月25日，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大厦前举行了呼吁释放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亲属的黄丝带签名活动，同时呼吁加拿大各级政府进一步谴责中国政府一贯的谎言和迫害。就此，我们采访了当时99年参与425上访的几位见证人。在1999年，张丽女士在中国是一位高级工程师，韩晶女士则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们二位现在均居住在多伦多。目前张丽女士的先生在中国由于习练法轮功被关押在劳教所中，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么下面是他们二位接受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现场采访录音。
那么张丽呢，能不能简单的您先给我们谈一谈，当时您为什么要去中南海上访？当时呢，大概就是4/25那天的凌晨的时候，我们去练功点练功，然后呢就听到有工友讲，就是、说是天津那方面呢，就警察呢抓打了我们的学员。在23号夜里的时候呢，就有外地的学员已经开始在北京上访了。因为当时他们在天津的时候，曾经向天津市政府啊、信访办都进行过要求交涉，希望把我们学员放出来。当时他们就说，我们没有办法，这是中央定的，你们去中央吧。这样子呢，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那当然了，作为一个法轮修炼者，我们修炼这么多年以后，身心巨大的受益，也知道大法教我们做一个善良真诚的人。那这些学员都是做好人，为什么要被抓起来呢？没有任何道理吗？那既然听你要求说是中央的决定，去中央上访，那当然要去了，应该是去向政府讲清楚法轮功究竟是什么。
当时就是出于那个对政府的信任是吧，想跟他们讲一讲。
对，当时是很信任的。首先一个我觉得呢，就是你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吧，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那个心理的创伤吧，人们都希望从那创伤中赶快跳出来。所以呢，改革开放以后呢，政策也搞活了，也开始讲民主自由了，给人们一个讲话的权利了。哎，我觉得这个政府在进步。而且呢，你想我们修炼以后，老师叫我们要善良要真诚，那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要把真话讲出去了。
那好，那你们去了中南海以后哈，发生怎么样情况？那么又是怎么样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
当初我们因为去的早嘛，我也不知道信访局在哪里，心想打个出租去吧，出租司机会告诉我们在哪里。然后出租司机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个就大概就到西单路口，快到信访局那中南海附近的时候，他一看周围那么多很多警察在那里，已经有很多警察在那里，也有外地来的学员呢，就是被警察呢指挥着站在一个路边上。那个出租司机一看害怕，就把我们丢下就跑了，就说我们不能进去。然后下来以后，我不知道信访局在哪里，最后呢就旁边就一个便衣啊，就那个便衣警察，后来认识就是个便衣，他就问我们去哪里，我就告诉他我们来上访的。是他说是不是因为天津的时候是我们去信访局，他说你往里面走，然后就给我们指了一下，我们就进去了。进去呢走了一半还是不知道，就问了中南海站岗的那个岗哨，那个当兵的军人呢、站岗的，就问了他们，他们一笑了笑给我们指，我们就进去了嘛。
那你们去了以后，那么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大概到上午10点左右吧，就差不多就是10点左右，朱总理啊从中南海里走出来了。然后呢，因为这么多人在上访嘛，希望能够派个代表去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天津的问题。然后这时候就有学员呢就自愿的站了出来，去跟总理去谈了。我们就在外面一直等着，大概等到晚上可能有10点左右的时候，传出消息说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达成了一个很好的那个结果，也总理也说是天津要放人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圆满解决了，那我们就回去了。
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从几点钟，大概哈是从几点到几点呢？ 嗯，大概就是我到的时候是大概9点多，不到10点。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也是不知道当时这个新房区在什么地方，也是打了出租到那儿之后呢，因为我那天正好早上有一点公务，所以穿的比较整齐。后来下来之后，那警察拦住，完不让进去，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来这儿上访，就是关于那个法轮功和法练功的问题。后来他就把我引进了这，他往那边走，就把我带进去了。这样基本上是从我后来我了解呢，是可能是8点多钟就开始了。到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左右，
那么整整一天的时间，那你们在那儿一直呢做什么呢？
哎，因为呢那个时候祝总理来就是跟一些法轮功的那个代表来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外边呢学法练功，就是打坐静功。嗯，大家也没有口号，也没有标语，都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坐着。而且呢，那个时候还不时的有年轻的学员呢，拿着塑料袋来那个从头到尾来那个捡一些这个垃圾啊什么的，就是当时的这环境保持得很好。
那么后来朱总理让把天津的那个法轮功学员给放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算是解决了哈。但是呢，从425以后，后来又到720这一段时间，嗯，那么这个政府哈，中国政府就说他是怎么讲了呢？
我记得SAW，因为他当天吧，就是解决的还比较好。回来以后，我们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得要解决了，照样的就是该练功练功，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这期间呢，就发现跟以前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练功点上吧，经常就是有人吧，就是来骚扰，因为我们练功很早啊，5点多就起来了。哎，奇怪，5点多就有人在那里去打扫卫生啊，就是好像是扫街道。他们扫街的时候就拿着扫把把这个尘土就往我们练功这边扬，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前起码要6点多你才可以看见打扫卫生的，7点钟啊，5点多就在那里打扫卫生，我们也没当时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是觉得去跟他们讲讲我们练功哈，但是呢他们好像也不在乎，照样在扫自己。再后来就慢慢发现，就是有警察经常来上那转转，还有便衣啊冒充法轮功学员在这来我们这里说是来学功，咱就不断的就有这种骚扰吧，有时候就突然警察就说这就不训练了，不训练了，你们走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没办法又得找别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况在持续过程中，我们想既然天津已经得到解决了，为什么这些人还不听中央的，还在这么肆意骚扰，所以我们又不断的写信啊，就向中央写信反映这个情况，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一直到我印象中就6月14号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出了一个通告，就说国内从来没有反对过就是任何人习练任何功法，就是把以前的三不政策又强调了一遍。我们当时就想，嗯，这回就对了，中央现在丁上都讲话了，这人再不敢骚扰我们了。可是没有，骚扰情况一点没有减少。
我记得哈，是从1999年的7月20号以后呢，中国政府呢就发了禁令，禁止呢法轮功学员继续修炼法轮功。那么你们可不可以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大概就是九九年的时候，哎呀，说起来话长了哈。在这过程中，99年7月20号，7月20号早上凌晨啊，我们还是跟往那去，我自己去练功点了。结果那天早上到练功点嘛，只来了2-3个人，都不见人。我还就在纳闷呢，这是个学员就急匆匆的过来了，就告诉大家赶快回去，赶快回去。昨天晚上警察来，警察突然袭击，在全国范围内把就打了很多的学员。哎，我说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不是说好好的，就是
反对了吗？感觉到非常的突然哈。
突然这时候呢，我就看见就那警察就已经开着那个一位口，就小面包车已经过来了，叽里咣啷敲来了，那你往下，当时我也觉得是心里真的很害怕，拔腿就往回就跑回家去了。然后回家仔细一想呢，这个是不对的，明明这中央不是已经下达了文件了吗？6月14号已经明明下达了文件。不反对的怎么又来了，这人肯定搞错了，不行我还得去上访，这样子又走出去了。
从1999年的7月20号到现在呢，已经是4个年头了。在这期间呢，中国政府哈、对法轮功的这个禁止啊和镇压啊。同时呢，张丽哈，我听说您的先生现在还在中国呢，被关押在劳教所里，那么也请您简单的讲一讲好不好？
就是720之后呢，就是其实720那天可以说是很恐怖的， 就我们从那一天起，就是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的不断的就是学员去，有北京的海外的学员去上访啊，但政府一直都是，就是最后一直到真的是动用武力来镇压了，军队啊全副武装的，然后再加上新闻媒体的那些个造谣啊，就铺天盖地的，真的是当时看那种情况吧，心里就特别痛心。想想45的时候那和平庆典场面，说实在话，任何一个政府，我觉得任何一个政府看了那种都会被感动的，可是偏偏中国政府不是这样子的。从720开始，他就是一下子铺天盖地的镇压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是不是就说死了很多人呢？是啊，现在公开报道的已经有600多人了哈，这是公开报道的，也能够查证的，那么没查证的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您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呢？
我先生是2000年7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是3年了吧，将近3年了。马上就3个年头了。
那么在这期间，您来到加拿大以后，加拿大政府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如何的？
加拿大政府呢，因为加拿大政府他是了解法轮功的，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这种和平善良以后，他们也有思想，他们会去思考的，他们会去了解的，发现法轮功学员不是中国政府所新闻媒体中所描述的那个样子，完全不是的，所以他们给了法轮功学员很多的支持，包括加拿大政府，在加拿大政府的那个直接的帮助下，现在已经有好几位法轮功学员被营救出来了，有的甚至来到了加拿大，完全脱离了那种噩梦般的那个环境。反正我丈夫呢，现在加拿大政府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那我们祝愿你丈夫早日和你团聚，
谢谢。
你们当初1999年4月25日去中南海上访，是就是本着一颗对政府信任的心，当时去。但那么后来经历了这一段时间哈，经历大概是4个年头以后，那么你们现在又是怎么看待中国政府的呢？
大五的时候是可以说是对中政府的充分的信任，到720的时候真的是好像感情上那种受了重大的袭击似的，觉得政府在撒谎，一直都在撒谎，在欺骗我们，一直到现在。其实你看现在那个SARS 哈，这个非典型性肺炎一直现在都流传到全世界了，我也通过 SARS 这件事情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充分的暴露了中国政府历来都是撒谎言，以谎言这种欺骗蒙骗群众的。
谢谢张丽女士、韩晶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之后呢，我们又采访了另一位当时参与425上访的见证人之一，孙勇女士。孙勇女士在中国也是一名研究所的工程师，她也亲身见证了425的和平上访过程。那么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第二部分节目，我们再请她谈一谈。那么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第二部分节目。